这艘驻防航空母舰上已经有大约1000名水手被转移到岸上，感染人数预计在未来几天将增加到3000名。消息人士称，海军预测感染人数会增加。关岛的州长娄格雷洛周三表示，如果他们的中共病毒检测呈阴性并接受14天检疫，他将允许舰上水手上岸。此前舰长布雷特·克罗齐尔上校曾紧急写信请求美国海军提供资源，让全员下船检测隔离，避免情况恶化。代理海军部长托马斯·莫迪周二表示，海军正在努力将水手运上岸。纽约州最大的医疗保健系统诺斯维尔健康机构发言人特伦斯·林南称，大约470名员工的中共病毒测试呈阳性。CNN 报道，林南表示，该医院系统中已有2400多名中共病毒患者，另外还有3600名住院患者正在等待检查和等待结果。当前85%的重症监护病房已满，该机构拥有72000名员工。美国国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3月31号表示，他希望国会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指控，指责该组织帮助中国掩盖了其初期疫情爆发的严重性，但随后却没有让中国承担起全球大流行蔓延的责任。斯科特说，中国对边境地区中共病毒感染病例人数撒谎，掩盖了有关病毒本身的信息。当他第一次收到有关爆发的严重程度的信息时，未能采取行动，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对这种疾病的反应受到阻碍，并加剧了大流行。斯科特说，世卫组织必须对自己在促进错误信息和帮助中国共产党掩盖全球大流行病方面的作用负责。我们知道中共在说谎，他们有多少病例和死亡，他们知道什么以及何时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从不费心去做进一步的调查，他们的无所作为造成了生命的损失。国会恢复工作后，他呼吁进行听证和全面调查。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主办方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与中共病毒流行有关的公共健康问题，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今天决定取消2020年的温布尔登锦标赛。组织者表示，他们将向购买今年夏季锦标赛门票的人提供退款。以上新闻由唐杰编译，孟梅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疫情期间，加州州长办公室提醒您：一、留在家中可以减缓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拯救生命；二、重要物资与服务仍会继续提供，例如超市、药房、洗衣店等；三、医疗单位、食品供应商和执法机关也会继续为民众服务；四、带薪病假、失业金和其他福利与计划不会中断。五、如果您必须外出，请与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距离。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让我们团结对抗疫情。查询更多信息，请上网站 covid19.ca.gov。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9 硅谷之声华语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千瑞。
好，把千瑞差点给忘了，对不起。好，我们现在呢去连线我们在 Sacramento 的记者刘平，来给我们更新一下加州政府的一些动态。刘平你好，能听到吗？刘平
我是刘平，你听到吗？
很清楚，请讲。
好，高杰好，千瑞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平，我现在呢是在加州的州府沙加缅度为您连线报道。今天呢是4月2号星期四，加州感染中共病毒的这个确诊病例呢在美国还是排名第三，仅次于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我们加州呢疫情最严重的呢是洛杉矶县，有3528人确诊，66人死亡。加州第二严重的呢就是圣塔克拉拉县 Santa Clara 县，有956人确诊，32人死亡。我所在的呢这个加州州府沙加缅度县是有314人确诊，9人死亡。加州州长Newsom呢 星期三，也就是昨天四月一号中午，在他的每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更新了加州应对中共病毒的情况。目前呢，加州感染病毒的这个重症监护病人，就是 ICU 的病人，是达到了六天前的四倍，而住院的人数呢是六天前的三倍，说明呢加州我们这个疫情呢还是很严重的。现在呢各级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都在呼吁留在家中挽救生命，就是 stay home save lives。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加州的居民都能做好自己的这一部分，留在家里，保持呢社交距离，从而呢挽救生命。现在呢，我们一些这个统计数据，也表明呢，加州的居民呢在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方面呢做的努力呢，也是有了一些成效。因为我们加州的这个疫情这个增长的这个曲线，跟纽约州和其他州相比呢，我们加州的曲线相对来说较为平缓，说明我们加州呢在早期就很早就采取了社交隔离、居家防疫这样的措施呢，是在一定方面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根据斯坦福大学管理的公开数据库收集的数据报道，我们加州现在是感染人数呢大约每五天增加一倍，而这个住院人数呢是是住院人数五天增加一倍，确诊这个病毒的人感染的人数呢是每四天增加一倍，这是我们现在呢收到的一些数据。另外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流行病专家告诉我们大家呢，这个统计的数据方面呢是大概是这样，一般来说呢，从感染到表现出症状需要一个星期，然后呢，从轻症状呢到发展成严重的症状又需要一个星期。如果有这个病患死亡呢，那么从出现严重的病症到死亡差不多也是一个星期，大约呢是三个星期的时间。这是现在统计数据得到的一些结果。
嗯哼，
这是加州呢这些一些这个病情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另外呢，参加这个州长发布会的还有加州的公共教育总监瑟蒙顿先生，他就说呢，告诉我们说呢，现在呢加州所有的学校在这个学年结束之前不会再回到学校上课，就说直到夏天学生都不会再回去上课啊。他呢鼓励各个学校呢要推动远程教学，就是叫 distance learning。老师和学生呢还可以同时上课，只是呢不在学校而进行远程教学。而我们在我们湾区的Google 就是谷歌公司为远程教学做很大的努力，他们会给加州呢提供4000台 Chromebook 笔记本电脑，并且呢为10万个偏远地区的家庭提供免费的 WiFi 可以上网进行远程学习，这是在这方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呢，就是加州大学就是 UC 系统呢，今年2020年的秋季入学的新生不再要求 SAT 的考试分数，这个呢对于我们很多华人的这个家长学生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 SAT 的考试不再需要了，对于入学的新生来说。而且这个呢这项变化可能还会影响到他说现在说是适用的今后的年，具体呢是不是从明年开始以后会影响多少年，我们还要再具体的再跟踪，为听众朋友呢进行进一步的报道。现在呢就是这些消息，那么谢谢你。
那么这个呢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变化，因为此前呢就已经有这种说法想取消 SAT 和 ACT 的考试，因为呢这个呢对一些族裔的学生不公平，他们的这些分数呢上不去。但这也是呢反对的人士呢认为，你大学你就是学术嘛，学术精英啊，去培养学术精英的这样的一个渠道，你连学术分数都不要了，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呢像您刚才讲的，如果现在加大已经取消了，这次是因为疫情取消了 SAT 成绩的话，那么以后是不是就干脆成为定式了，就真的不要 SAT 这个考试分数了？那这个真的是会对这个学生带来整个，那他以什么样的入学标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又是一个 口水战啊，要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也请刘平你再帮我们密切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请你把我们这边的一些 local 的情况跟包括中医的事情能够跟加州的政府官员那边反映一下。好的，谢谢刘平。
好，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刘平。接下来呢，我也在这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包括呢现在我们大家知道啊，三周之内应该能够拿到1200美元的从 Fed 那边的一些支持，这种刺激网络刺激经济计划的这种补助可是呢美国的国税局 IRS 今天在警告纳税人当心电话和电子邮件的网络钓鱼的诈骗，因为呢这些骗子想盗取政府提供给纳税人的这个1200美元的付款。所以呢 IRS 专员在一份新闻稿中呢他说，第一啊，大家要记住 IRS 不会打电话要求您验证或者提供您的财务信息，以便您可以更快的获得这笔款项。再重复一遍，我们特别是周围的一些老年人啊，如果您是拿这种政府救济的，这次呢同样可以拿到这笔补助款啊。我们此前在 FM92.9 开播的时候，来自 Berryessa 的周先生啊曾经问过这个问题，那么昨天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已经明确的提出来，哪怕是拿国家救济啊低收入的同样可以获得这一笔政府发的这种救助，这种缓解疫情的救助资金。所以呢，但是如果您英文不太好或者其他朋友的话都注意，不会啊，美国的政府不会通过电话让您认证提供所有个人的信息，不光在这个报税的方面，其他也是一样，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有的时候那个诈骗电话来的时候是800的，但它可能是诈骗电话，所以千万注意这个问题。请把这件事情呢啊一定告诉您周围的亲朋好友，现在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诈骗电话了。所以呢 RIS 新闻发言人呢特意在今天早晨提醒所有纳税人啊，千万注意不要用电子邮件或者是电话来回答这些问题，政府会直接打到您的账户，这一点一定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纳税人还应该提防那些要求你付钱或者提供个人信息的电子邮件、短信、网站和社交媒体。骗子还可能使用叫做 stimulus 的 check 来刺激检查，或者是stimulus 的 payment 刺激支付之类的词，但是呢国税局不会用这样的词句，他们把这笔钱叫做 economic impact payments， 叫做经济影响付款啊，经济影响的这么样一个救助。尽管呢关爱法案呢让国税局使用了 recovery rebates 追回款的这个词，但是呢记住了，你就是不要用电子邮件呐、什么短信呐、等等的，特别是电话啊，不要去回应他们，直接挂掉啊。这点呢在这里我们反复的提醒大家，在所有灾难面前总是有这样的吃人血馒头的人和事呢会出现，我们呢就互相提醒，社区当中的广泛的传播，不要受骗就好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硅谷之声华语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高杰。
二手烟不断侵入我们的生活，不论室内或室外，公共或私人场所都随处可见。单在过去两年，暴露于电子烟、二手烟的人就增加67%，而暴露于大麻二手烟的人则飙升86%。虽然有些二手烟看起来或闻起来不同，但全部都有害健康。保护自身安全，了解更多关于二手烟的危害，请浏览 secondhanddangers.org/chinese。
二手烟不再只是香烟问题，随着吸烟形式逐渐多样化，目前超过一半的加州居民都面临着暴露在二手烟中有毒化学物质的风险。所有类型的二手烟都有害健康，即使闻起来像草莓或是闻起来像臭鼬，都同样会带来危害。
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及家人，因为这世上并不存在安全的二手烟，请浏览 secondhanddangers.org/chinese。
艰难的时刻，希望之声坚持为听众服务，我们也需要您的宝贵支持。我们的捐车团队已经做好最好的防疫准备，不会给您带来多余的风险。艰难的时期需要大家同舟共济，捐车电话866-601-1666 866-601-1666。希望之声感谢您的支持。
人口普查已经展开了，这个统计比以往更重要。人口普查数据是获得应急资金、重建社区的关键。调查表只有9个简单的问题，请计算家中的每一位成员。详情查询 californiacensus.org 或致电844-330-2020 844-330-2020。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9 硅谷之声华语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千瑞。
我们线上呢还有我们来自纽约的记者廷芳。您收听的 FM92.9 是我们在今天开播第四天，在疫情期间我们紧急开播，希望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能够通过空中的电波将我们海外华人社群凝聚起来，我们各自呢去分享自己的所掌握的资源啊，包括我们所掌握的讯息，我们媒体呢是给大家提供各方面的新闻和讯息，帮大家找各方面的专家来帮助大家呢传递讯息，解决您专业的需求和问题。同时呢，我们在这也希望您把您周围发生的事情或您的需求通过我们的电波告诉给我们社区，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给我们您的故事。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如果您居住在南湾的 San Jose、 Cupertino、 Sunnyvale、 Santa Clara、 Campbell、 Milpitas、 Saratoga、 Los Gatos、 Mountain View、 Newark 和大部分的 Fremont 城市的话，您都可以收听到 FM92.9。 因为我们的信号还在测试当中，有的时候信号不是非常稳定，也非常希望能得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关注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供给我们您大概的位置和您所在的时段和收听的效果如何。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接下来呢由廷芳和千瑞为我们报告一下现在最新的疫情的新闻和消息。廷芳。
我是廷芳。现在呢全美已经感染了233,246人，那纽约呢就有9万多了。今天上午11点半，纽约州州长库莫他在疫情发布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是，纽约州有92,381例确诊，2,373人死亡。那其中呢纽约市确诊的人数就将近52,000例。其中长岛纳苏县的确诊数是在一天内就达到了新的高峰，然后增加了1,000例病例，全县共有将近11,000例确诊。纽约州现在确诊的病例呢是92,381例，比昨天增加了9,669例，已经快10,000了。那纽约市确诊的病例是将近五万二千例，比昨天新增了4,650例。那目前住院的人数是13,388人，比昨天增加了1,162人。住重症监护病房的人数是3,396人，比昨天呢增加了374人。库莫表示说，根据所有的模型预测呀，纽约州疫情它这个确诊的数量可能在7到30天内将遇上高峰。他认为社交距离呢能有效的减缓模型显示的增长速度。不过值得高兴的是，库莫说比从医院出来的人数现在正在增加。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7,434人出院了。昨天库莫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盖茨基金会成立的小组预测，纽约有16,000人可能将死于中共病毒。专家预测高峰是将在4月底出现。库莫说，如果这种速度继续下去，我们的库存大约可以持续供应6天的时间。说如果有患者进来医院后需要呼吸机，但是我们没有呼吸机，那么这个人呢就会死亡。那美国劳工部昨天他也报道，今天报道的是上周继续申请失业保险的美国人呢还在激增，现在已经是660万人申请了失业的补助。那纽约市医院是什么情况呢？钱瑞，
那现在纽约州立大学医疗中心已经把手术室和食堂已经腾出来了，改制成了一个病房。根据纽约州州长的命令啊，这个医疗中心将开始专门治疗感染新冠病毒的这些病人。纽约州州立大学医疗中心接收的中共病毒患者呢已经接近了200人，预计将再容纳150人。其他疾病的患者呢将被转移到贾维茨中心医疗船或者是临时医院。 此外呢，纽约州州长也指定斯坦顿岛的南海滩精神病院和布朗市的威切斯特广场啊，为专门接收感染中共病毒患者的医院。
嗯，为了应对疫病的死亡增长呢，火葬场现在也是全天候的工作。那今天纽约市呢，它已经建立了45个新的移动太平间，并允许火葬场全天候工作。那随着疫情进入第二个月啊，纽约市不断的增加的确诊数及病死例，已经开始加重了纽约市收容死者的能力。那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纽约市已经有了1374人死亡。目前纽约市法医办公室接管了处理尸体的工作，并且将冷藏车队呢派往所有的医院，殡仪馆也被要求收容一大部分。那规模较小的墓地和火葬场是加班工作跟上需求。官员们表示，那到目前为止呢，纽约市的尸体收集和处理系统还没完全崩溃。与尸体堆积在教堂或躺在街道上的部分意大利城市不同，不会立即受到间接性的健康风险。那在皇后区呢，拥有3家殡仪馆的帕特里克·凯恩斯，他呢告诉《纽约时报》说现在下葬尸体和转移尸体都需要花上更长的时间，当卫生系统超过负荷时，也会压倒死亡系统。
嗯，我们现在再关注一条新的消息。昨天凌晨3:38，美式足球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飞机从中国深圳起飞，这架波音767飞机的目前的目的地是美国波士顿，机上呢载有120万个 N95 的口罩。爱国者队的老板呢克罗伯特·瑞夫特和他的家人出资了200万美元订购了170万个口罩，但由于中国方面只允许班机入境3个小时，根本来不及搬运这么多，所以呢以至于飞机仅运回了120万个口罩，其余的以后再发货。瑞夫特说，在当今的世界，我们有幸做出改变的人负有重大的责任，要利用我们所拥有的资产来做到这一点。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将预计收到爱国者队至少30万个口罩。瑞夫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知名校友，一直对纽约情有独钟。
嗯，这对纽约来说真是个好消息。
是的。
那最近呢，因为这个中共病毒疫情严峻呢，美国各州呢都纷纷颁发政令，要求待在家里病疫。那这就促成人们大量使用免费的视讯会议软件 Zoom 进行远端教学和工作。不过这个软件呢曾经有骇客入侵的记录，500人研发团队又在中国。最近他的公司对保护民众隐私和安全的做法潜藏着隐患，令人担忧，也遭到了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的调查。那纽约时报就报道说30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写信给 Zoom 公司，询问他们采取哪些新的安全措施来处理不断增加的网络流量和防范骇客。那这个检察长办公室指出，这个公司在解决软件咨询安全漏洞方面进展缓慢，说漏洞呢可能使第三方窃取个人资料，操控使用者的网络摄像头。检察长办公室也指出，虽然 Zoom 已经更正特定的资讯安全漏洞，但更想了解 Zoom 是否对他的资讯安全漏洞进行了更广泛的审查。上周新闻网站 Motherboard 他就披露啊，当苹果 iOS 产品用户安装 Zoom 软件后， Zoom 就会擅自与脸书 Facebook 分享用户的资讯，包括通知脸书用户使用 Zoom 的时间和装置。但是 Zoom 的使用条款呢并没有提到会将个人隐私资讯与脸书分享，只提到会搜集个人的脸书资料。那这就潜藏着资讯安全的隐患。一些地区呢已经禁止教师使用 Zoom 当作远程的教学平台。这个检察长办公室呢要求 Zoom 提供收集的资料类别，向哪家公司提供数据和目的。那据了解呢， Zoom 拥有超过500人的研发团队就落脚在中国。那最近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科学所研究员陈灵志的看法，指出考虑到科技公司如华为、小米泄露民众个人资讯聊天的记录，一家研发团队都在中国的公司很难让人不保持警戒。
嗯，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关注疫情情况啊。周四全日本空输这个公司啊，就是 ANA 这家航空公司证实，他的一名今年有50多岁的机长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目前住院接受治疗。他曾在3月份的时候驾驶过往返于美国纽约和日本之间的航班。这名机长呢，在3月18号就出现了肺炎的症状，3月30号呢被诊断肺炎，并接受 CPR 的检查。4月1号的时候呢，被确诊感染中共病毒。据了解，这个机长并没有跟旅客和公司的员工有过密切接触，同航班的组员也没有出现身体的不适。
现在呢，纽约市的市医院近期他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患者到医院求诊，那全市大约有20%的确诊率是50岁以下的族群。据彭博社的报道，纽约市公共医院系统的急诊室医生兼首席质量官埃里克卫，他估计这个医院20%的确诊病例都在50岁以下，有许多30多岁的年轻医生看着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曾经很健康的病人被送进了医院，需要戴上呼吸机。他说，是年轻人以前很健康，他们看起来好像得了流感，在几个小时内需要氧气，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需要呼吸机了。那根据纽约市卫生部门的统计啊，在914名病死的纽约患者中，有77%患有糖尿病、肺病、心脏病和哮喘病，还有只有 1.5% 的人是感染病毒前是健康的，还有20%的病例仍然在审查中。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提高英文有办法，40小时突击法，单词阅读全突破，家长学生笑开花。
其中有一个时间段，我陪着我们家孩子去上课的时候，他的教学的方式，单词的同义词、反义词啊，然后再来做对比，然后再来填空，然后再来造句，然后再来写作文，可能一个单词在小孩这里大概也要重复个6-7遍，然后都记得很熟了，最后再来检查来复习使用的过程中，再来去看他到底掌握了多少，大概都是在蛮快活的时间段里就把它学完了。有些小孩比我们家小孩更厉害了，2到3年级的水平，来了这里学了不到4个月，他就说他要去考托福，他第一次考试托福就是95分。
40小时突击法网络授课，前10位学生优惠，买一送一。报名电话4089156688，4089156688，4089156688。
请到 YouTube 上搜索订阅天亮时分，随时收看张天亮博士的最新节目，精彩内容不会错过。
居住在圣马吊县的居民，您想为保护环境尽自己的一份力吗？就请加入半岛清洁能源的 ECHO 100计划，只要每月多付4.5元左右，仅仅是一杯咖啡的钱，您就能获得100%的可再生能源。详情请访问 peninsulacleanenergy.com/opt-up。保护环境，从自己做起，加入半岛清洁能源的 ECHO 100计划 peninsulacleanenergy.com/opt-up。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9 硅谷之声华语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0年的4月2号，也是我们电台紧急开播的第4天。如果您居住在San Jose、Cupertino、Sunnyvale、Santa Clara、Campbell、Milpitas、Saratoga、Los Gatos、Mountain View、Newark 和大部分的 Fremont 城市的话，您都可以通过调频收音机或者车载收音机调到 FM92.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疫情期间，我们紧急开播这支华语广播电台，这也是在南湾湾区这个地方第一支24小时的华语公共广播电台，希望在疫情期间能够通过空中的这样的资源整合我们华裔社区的力量。在这里呢，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虽然在疫情之中有一些事情呢大家互相的能够帮助比如在人口调查的这件事情上明显呢现在有数据显示2020年的人口 普查的参与远远落后于十年前同样的那一次调查，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冲击。另外一个呢，不得不在网上全面开展，在线上实施。那么很多不习惯用网络填表的人呢，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所以呢，现在如果您已经做了的话，也请打打电话，帮助你周围的朋友还没有做的话，告诉他们怎么去上这个网站，然后呢，帮助他们解答怎么在线填写这些人口调查的数据啊。这个事情呢，一定请大家帮忙。还有呢，就是加州州长昨天已经是呼吁加州人每人呢一天能够打5个电话，帮助您周围的朋友，特别是老年人。因为在南加州、旧金山、三号塞都已经发现老年人的疗养院发生确诊病例，那么养老院不得不隔离，包括呢进一步的这种消毒，那么这些都可能带来这种高危人群的生命危险。包括呢，即使没有这样的没有确诊、没有感染，他们的这种迁移啊、生活呀、啊，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所以呢，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周围有这样的情况，请您务必呢打个电话，每天5个电话，和朋友们聊聊天啊，这都是对自己生活啊，包括疫情之间的这种减压，心理上的这种互相的鼓励呢，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另外，今天早上 IRS 发言人特意叮嘱所有的纳税人，警告纳税人，现在呢有电话、电子邮件的网络钓鱼的诈骗案件，那他们呢想盗取联邦政府提供给您的1200元的美金的付款。所以呢，在这里IRS 的发言人呢特意再次声明啊，国税局绝对不会打电话要求您验证或者是提供您的财务信息，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啊。所以千万也请告诉你周围的朋友，什么你的短信呢、啊、现在短信上呢有很多给你多少多少钱，我是 Amazon 的什么什么，我是 Google 的什么什么啊，你这些全部都是诈骗的，大家不要去接收点击，也不要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接到这样电话你直接掐断，那是诈骗电话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三塔克拉县呢，在警察局有11名警员已经被确认感染，还有几个呢正在检测之中啊。所以一线工作人员其实他们现在面临的风险性非常的高。从今天到昨天，旧金山、三塔克拉拉、三号塞等各个城市和县呢，都已经严格的提高了这种隔离政策的严格度。所以您现在出门的话，包括您在工作场合的话，都要注意和别人保持的距离。另外呢，一个研究显示，唾沫啊，就是说话，朋友之间的说话就可以传播病毒，这都是最新的研究所显示的。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没有症状的感染者的感染率在第一周之内，它的病毒的含量总数密度都是非常高，比 SARS 呢有高出1000倍。同时呢，和已经有确诊病症的，比如感冒、咳嗽、发烧，甚至呼吸困难的这种病人的传染力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呢，我们如果一旦传染，首先感染人群最高的是家人，然后就是朋友。相反呢，在公共场合相对之间会差一点。还有大家都知道，美国的 CDC 一直呢，所谓的专家一直说不用戴口罩。我们很多华人家长呢，跟孩子之间也发生了相当多的争执，就是呢，孩子们认为家长很愚昧，你们这些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家长不懂得美国的这些知识，不懂得专家，不用戴口罩。但是现在呢，口风已经全都变了，他们也都在考虑口罩了。从川普总统到 CDC， 包括各路专家都提倡大家戴口罩了。这个 N95 和一些专业的口罩可能会支援第一线，但如果实在没有的话，让你包个头巾都不让大家，不像以前了啊，口风已经改了。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不断的去跟踪这些不断 update 的这些知识，让他们看到啊，我们家长其实比他们要有很多生活经验的所以呢，现在崇尚权威，崇尚官方的数据，如果官方错了，权威错了的话，你真是害人命啊。这个说严重点啊，当然了，他们知识不够，我们给他犯错误的时间。好，以上是高杰提醒我们的社区朋友要注意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把麦克呢继续转交给我们的记者千瑞，还有我们在纽约的记者婷芳，来继续给大家更新最新的一些新闻。
非常感谢高姐哈，我们来继续关注纽约那边的疫情情况。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野战医院现在已经开放了，并且收治了第一名患者。这家临时医院位于纽约中央公园西奈山医院前面的东草店，有68张病床，它是由西奈山援助组织、撒玛利亚钱包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伙伴联合建造的，将为严重感染中共肺炎的患者提供护理。
现在西奈山的卫生系统呢也推出了 APP 追踪，来追踪纽约市的疫情。那纽约市的西奈山卫生系统的一组数据，科学家、医师和工程师呢创建了一个应用程序，目的是呢是追踪中共病毒在纽约市的传播。纽约市美国疫情爆发的中心了。西奈山在新闻稿中说这个医院的患者和城市居民都将能通过一个名叫 Stop COVID NYC 的基于网站的应用程序来监视他的症状。那这个 NYC 呢，它就是 New York City 的缩写了。如果进行注册，医生鼓励居民向 COVID 发送短信到64722，用户需要完成初步调查，询问有关人口统计暴露在中共病毒中和症状时的问题，然后通过发送到手机的短信对他们的症状进行每天的简短调查。那医院说，这些数据呢可能会根据城市中特定社区中病例的增长来提醒医疗保健提供者，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在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中分配资源。那在纽约市呢，现在已经有76000多人感染了中共病毒，远远超过美国其他任何州了。
我们现在接着来关注一下美国军方的感染情况啊。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已经有将近100例确诊病例，一些水手呢将被送往关岛的酒店房间隔离。那舰队目前已经停靠在关岛。罗斯福号的指挥官已经向海军高层领导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要求尽快让水兵啊离开舰队。美国海军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周三表示，目前罗斯福号上有93名水手的病毒检测结果是呈阳性反应，占整个美军所占病例的10%以上。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告诉 CNN 记者，随着更多的检测结果出炉，预计海军的病例数量将会上升。莫德利说，到目前为止，罗斯福号上面大约有4800名船员中，有1273人已经接受了病毒检测，海军仍在等待部分检测结果。他说，大约有1000名水手已经被撤离到岸上，并转移到关岛。莫德利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们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将近1000名人员下船，而且在未来的几天内，我们预计将有2700人下船。
根据荷兰美国公司在1号发布的声明说圣丹号邮轮和鹿特丹号邮轮在等待美国当局批准之前呢，在今天上午抵达并停留在佛罗里达的外海附近。那这个公司呢，呼吁川普总统、佛罗里达州当局和公众允许他们在佛罗里达州靠岸。那昨天，川普总统他就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啊，这两艘邮轮上有很多加拿大人和英国人，英法的政府呢将会撤离他们。那目前所知道，这两艘的邮轮共有4个人死亡，至少有8个人对中共病毒的检测呈阳性反应。那声明中说，从3月22号以来，有97位客人，其中上丹是83位，鹿特丹14位，和上丹号上的136位船员出现了流感症状，大约45位客人病情较轻，不适合旅行。根据新闻稿啊，这些乘客将在船上隔离，直到他们康复为止。荷兰美国公司说，不到10人需要在下船立即获得重症监护，并已经确保了当地的医疗系统来治疗他们。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疫情的最新动态啊。现在全美已经有超过23万例确诊，纽约州呢已经超过9万2000例。我们来看一下加州现在已经超过10000例的确诊了哈。那仅仅在纽约市的这么一个城市当中，就有47000多例确诊。3月30号的时候，纽约市帝国大厦罕见的亮起了象征急救车的那种灯光，猩红色的光线在夜间跳跃着，还有些很恐怖的感觉。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吓唬人，是为了向纽约市的医护致敬。夜间的纽约市有时会出现救护车的那种刺耳的叫声啊，在街道间此起彼伏，连绵不绝。那没感染的人呢，可能都会被吓得半死。有推特网友评价说，珍珠港事件，美国死亡2400多人，日本就被干掉了。9/11事件，美国死了2900多人，那我开始铲除基地组织。而这一次，美国已经死了4700多人，而且白宫专家保守预计，美国会有10万到24万人因此而丧生。如果美国要选一个为此事负责的对象，那下一个被干掉的会是谁呢？ 好，我们来接着关注纽约市的其他情况啊。纽约市的教育厅最近向全州公立及特许学校发出关闭指令后呢，教师工会主席迈克尔·穆格鲁周二晚发出通知，纽约市学校的春假将改为两天。纽约市原计划春假是4月9号到17号，那现在缩短为两天，就变成了4月9号到4月10号。学校将在复活节后呢，4月13号周一恢复远程教学。
嗯，现在是纽约市的公共图书馆呢，在2016年的夏天，它推出了一个 Simply E 这款电子的 App， 目前呢涵盖30万本书和无数的日报周刊，供持有借书证的民众借阅，可直接在手机上阅读。那这个图书馆它目前因为中共肺炎的疫情啊而暂时关闭了。图书馆表示，因为受这款 App 的限制，目前每位民众一次可能借阅3本书，而比较畅销的书呢，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当今疫情下，待在家里的人特别多，使用量呢可能也会增加。Simply 只开放1小时的书给所有的使用者，但持有借书证的民众呢，可以浏览和借阅所有类别的书籍。那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公共领域的书籍呢，都可以永久下载，供他们研究用。如果你持有借书证的话呢，可以搜寻图书馆收藏的80万份电子档，包括照片、地图、手稿、历史文件等等。那无论你使用 iPhone 或是安卓手机，都可以免费下载 Simply E， 可以到 Apple Store 或 Google Play 来搜寻并且下载。纽约公共图书馆呢，它是位于纽约市的第五大道，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它是世界著名的图书馆之一，与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还有皇后图书馆组成了纽约市的三大公共图书馆的系统。
嗯，
那现在
好，感谢婷芳介绍。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名人的一些确诊的一些消息。在国际时装品牌 CK 啊，我们都很了解这个品牌。CK 的母公司 PVH 首席执行长齐里科最近已经被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但他现在并没有症状。这位62岁的齐里科呢，也是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的董事会成员。医院最近呢，收到了大约100万套急需的手术口罩、N95 口罩和医疗设备。齐里科准备为这些物资做质量检查而前往医院。那根据医院的规定，凡需要在医院逗留一段时间的人呢，都需要首先接受病毒测试。于是齐里科首先接受了检验，结果呢，很不幸他中招了。他说他的太太被感染病毒的几率也是很高，现在他的父母已经被隔离了。
对，这个齐里科他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他就表示说自己和家人呢很幸运能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居住，因为这里的医院医护人员呢是真正的英雄，还有警员、消防员、应急工作者呀，他们每天在危险中继续工作，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去支持他们。那除了这个 CK 的这个 CEO 啊，现在还有美国的芭蕾舞大师威廉伯曼，他呢因为感染中共病毒并发症去世，终年是80岁。据路透社报道说，伯曼的医疗保健代理人兼朋友简豪，他说伯曼在81岁生日的前5天，就是周一了，在纽约市西奈山医院死亡的。那伯曼呢，他曾在多家工作室任教，每天提供5节课，直到今年的3月20号，由于中共病毒爆发而暂停了。那威廉伯曼他是世界顶级芭蕾舞演员的大师级教师和教练，并且曾担任过华盛顿芭蕾舞团和北方芭蕾舞团的芭蕾舞老师，并且亲自教导过美国芭蕾舞团的许多知名的舞蹈演员，比如他的学生就包括美国芭蕾舞剧院担任首席芭蕾舞演员20年，目前是乌拉圭国家舞蹈团的艺术总监的胡里奥·博卡，还有奥利弗奖杰出的成就奖的得主是意大利女舞蹈演员费里，还有纽约市芭蕾舞团的首席明星温迪·惠兰等等，都是舞蹈明星了。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奥尔良爵士乐传奇人物，他同时也是教育家，他拥有4个音乐家儿子，他们的父亲是爱丽丝马萨雷斯啊，这个他周三已经去世了。马萨雷斯死于感染中共肺炎引发的并发症。他的儿子布兰福德告诉纽约时报，爱丽丝马雷 马萨雷斯有六个儿子，其中有四个追随他的音乐足迹，在音乐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的儿子温顿是林肯中心爵士乐管理人和艺术总监，也是多个奖项的得主。他的儿子 Bromford 是一位爵士萨克斯手，曾与史丁一起录制过专辑。
还有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多才多艺的创作者维恩之泉乐团的乐队的联合创始人亚当施莱辛格，他呢死于中共病毒并发症，是年仅52岁。维恩之泉的律师他在声明中说呀，施莱辛格是因为中共肺炎住院治疗，尽管过去几天呢他一直有些进步，但最终呢无法克服。施莱辛格曾为汤姆汉克斯1996年导演和主演的电影《挡不住的奇迹》写了主题曲。那最近呢，他还为歌舞喜剧《疯狂的前女友》创作并制作了音乐。他曾经获得多个艾美奖、一个格莱美奖，并且是奥斯卡和托尼奖的提名人。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人口普查已经展开了，您可以在家中通过网络或电话安全无忧地参与。请记得计算家中的每位成员，哪怕只是短期居留的人口。调查表有9个简单的问题，答案保密。您的参与将确保社区在未来10年里得到所需的拨款。详情查询 californiacensus.org 或致电844-330-2020。
当你旅行进入美国时，如果带着食物或动植物，要问问自己，我可以携带它吗？不知情的您可能会带进含有害虫或疾病的物品，损害本土物种，直接影响我们的食物、自然环境和资源。请记得不要携带害虫进入美国，在海关申报农产品。更多旅行指南请查询 don'tpackapest.com， 有中文网页 don'tpackapest.com。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66-601-1666866-601-1666。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FM92.9，硅谷之声华语电台，服务南湾所有城市。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9 硅谷华语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高杰。硅谷之声华语广播电台呢，是在南湾唯一的一家24小时的华语电台，在疫情期间我们紧急开播，希望呢能够在空中平台集聚我们的力量，在最危难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大家能够分享我们各自的长处，分享我们的资源和讯息。我们作为媒体呢，我们也会整合社区当中的力量，我们在疫情期间会给大家提供最新最快的消息新闻，包括呢所有方面的信息，我们会给大家呢寻找各方面的专家，来给大家解决你生活当中或者是各个领域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会呢在下一个小时啊，也守住 FM92.9， 我们会邀请呢我们西方的一些医院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告诉给大家他们的一些紧急的情况和他们所需要社区所提供的帮助。那现在呢我们有共同主持人千瑞，还有我们连线纽约的西雅图的记者梁瑞，跟大家去更新一些目前的最新的消息。
好，那我先来啊，来自联合国的消息。联合国周三就发布了关于病毒疫情的报告，预计疫情让世界人口失去5万到2500万个工作机会。联合国将这次瘟疫定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世界大考验。联合国表示，这场危机和联合国75年来经历的都不一样，它使人们承受着苦难和死亡。这不仅仅是健康的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这个中共肺炎，我们叫 COVID-19， 正在攻击着社会的核心。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关美国眼科学会本周发表的指出啊，它发表声明指出，某些中共病毒患者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轻微的过滤性 结膜炎的症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红眼病。那眼科学会还提醒，因结膜炎而前往眼科就诊的民众啊，如果你同时出现了眼睛红肿、布满红血丝，而且有分泌物、发烧、呼吸道不适等症状呢，都要警觉是否感染了中共肺炎。眼科学会也提醒各位医生，为结膜炎患者服务时，要对自身的嘴巴、鼻子以及眼部做好防护。
现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也就是 USCIS， 他周三宣布，他们的办公室呢会一直关闭到5月4号，所以需要进入办公室的那些服务就不提供了。但是居民在网上呢可以操作的服务还会继续提供和运作。如果公共禁令下不会进一步延长的话，计划是在5月初开放。
看下一个啊， Uber CEO 称赞零工工人领取救济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国会制定了2万亿美元的刺激法案中呢， Uber 和 Lyft 司机等零工工人以及自由职业者和自雇人士都有资格申请失业救济了，他们获得了里程碑式的保护。法案周三晚上在参议院以96-0获得一致性的通过，众议院预计将于周五对这个法案进行投票。Uber 的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西啊，周四表示，我很高兴国会参议员确保司机和送货员以及所有独立工人有资格获得这项救济计划下扩大失业保险。他说，与 Uber 司机一样从事开车和接送服务的130万美国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许多人处在这场危机的最前线。他鼓励众议院根据这项立法采取行动，以应对这种紧急情况。
还有美国的驻英大使伍德·约翰逊呢，他周四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由于中共政权隐瞒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的信息，疫情呢才得以扩散到其他国家，那给全球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伍德·约翰逊大使他就强调，如果中共当局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那更多的中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就可能免于这次中共病毒疫情的严重危害。川普此前呢，他曾经就表示过，中国疫情爆发后呢，北京当局应当尽快的警告全世界。但是川普反对中共官员散播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的阴谋论。他几次称这种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川普说，他这种称呼病毒呢，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要说明病毒来自中国。那其实准确的说，这个病毒呢是来自于中国的中共政府，所以我们就称它是中共病毒。
好的，那么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呢是由我们的记者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世界以及美国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我有时候经常高阶会说错啊，我说错说到哪儿去了？说到92.8吗？
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电台吧。
对不起啊，92.9啊。您用车载广播或者是用调频收音机就可以呢，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啊。因为我们是紧急开播，可能一些信号啊还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如果您是在南湾的这些城市的话呢，如果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来告诉给我们您所在的位置和我们讯号的一些质量，也可以呢告诉给我们您喜欢听啊或者想知道哪些方面的资讯，我们呢都会及时的来满足您的要求。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在这里呢再提醒啊，今天 RIS 的国税局官员呢已经发出警告，他们的发言人呢特意提醒大家，现在呢马上啊就是危难的时候，总是有些癌细胞在不断的去不消停，那么有一些诈骗他要通过电话或者网络想拿走联邦政府或者各地政府给你的这些补助金啊，这些救济金，这1200美金。所以呢请您记住了， IRS 呢不会用电话来跟你要任何的讯息，或者是要你什么确认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要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讯息，千万不要去理这样的电话，包括同样类似的什么 email 啊手机短信呢一律不要回答。只要您是持有绿卡或者是报税人或者是您一直拿政府的救济啊，你只要有账户在政府系统当中的，您都可以得到 政府直接拨入到你账户里边的这种补助，所以千万不要去回答任何的其他的这种诈骗的这种情况，我们对这种行为呢也提出这样的谴责。还有呢，请您去参与202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现在呢，这现在调查的这个参与度远远的低于十年前。所以如果您有电脑技能的话，请您呢去上这叫做 census,2020census.gov 这个网站上去呢填写你的表格，只有三四个问题，不多，以家庭住址为准来进行人口普查。同时这个数据不会分享给什么警察呀、移民局系统啊，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会被非法移民，我等等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您可以安心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个调查，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所居住社区、城市、州所动用和所得到的一些公共资源啊，包括一些财政的一些资源，所以这个呢对我们生活未来社区生活的质量有着相当至关重要的这些帮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一定鼓励您周围的所有朋友尽量去参与。那我现在呢也在提醒啊，在12点像这个我们17区的国会议员他们会有在 online 的这种City Hall 的这个meeting， 所以呢你们可以去参与。 Santa Clara 呢正市政府已经在 Facebook 上建立了实时跟踪网站在他的网站上可以跟踪呢医院的统计数据，因为目前的 Santa Clara 是受灾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了，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感染人口包括死亡人数都高居不下，到目前为止呢 Santa Clara 的人数是900多啊，已经快冲破1000了，然后其中呢有198人住院，90名患者呢在重症病房，目前呢在 Santa Clara 县呢只有92张 ICU 病床呢还可以就是空着呢还可以使用，它一共呢还有392台呼吸机和936个紧急的急症床位，但不一定是 ICU 病房啊。那么一旦呢重症患者不能进到 ICU 的话，其实你的护理啊方方面面都可能会没有那么高规格的那种24小时的监护，所以在这点上也提醒大家注意你自己的隔离。还有呢是 CNN 的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的Harvey Feinberg 博士呢在他的信中告诉白宫官员说这一次的肺炎病毒可以通过说话甚至是呼吸来传播，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那么其他的呢在 Santa Clara 啊有这个11个警察已经是被确诊，还有更多的还有一些警察呢他的数据还在攀顶中，但有疑似症状，所以呢一线工作人员现在呢其实压力是非常的大，在这也提醒大家也不要再给一线的人呢去增加更多的压力了。好，大家守住 FM92.9 整点新闻之后呢我们将为大家采访一位一线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现在紧急需要物资的一些情况。
You're listening to KQEK LP FM 92.9, a Cupertino Public Radio.